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各位老铁啊，中国人呢，恐怕有 99% 的人不知道江苏有一个勾容市，句号的勾，勾容市。但是一提到茅山道士，我相信估计每个中国人都会知道。早在汉代呀，茅山呢就修建了道观，成为了著名的茅山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到了唐代呀，茅山的这个道教就已经很发达了。宋代的皇帝啊，李宗亲自赐予茅山道这个教士上清派第38代宗师尊号，御书上清宗坛，与这个圣德仁佑景福万年三殿匾额。不过呢，清末呀，这里呢遭遇到了太平军和清军的长期的陆战，道观呢被火烧，被炮轰，毁坏大半。抗战爆发之后，茅山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根据地，日寇啊多次前来扫荡，将这个茅山道观残存的建筑烧毁了九成啊。茅山道观呢就只剩下了灵官殿、三清大殿、太原宝殿这几个残破不堪的建筑了。茅山道士这道观被烧啊，无处可去，大部分被迫还俗，剩下的呀一般都逃到了茅山一侧的小道观之中。和老铁说一下哈，茅山道士啊绝非是歪门邪道，而是正儿八经的道教正宗，平时呢只是自我修行和做做民间法事。然而有一些这个还俗的道士啊，为了生计开始以这个降妖除魔为名四处招揽生意。由于茅山道士这个名声很大，还俗的道士也有一些法力，所以很快就名声鹊起了。于是啊，全国各地的招摇撞骗者披上一件道袍，都自称是茅山道士。最终啊，茅山道士的名声逐步被污化了，搞得好像茅山道士都是骗子一样。好了，各位老铁，言归正传，今天讲的就是发生在江苏勾容市茅山的一个道士把人杀掉给做成人皮灯笼的这个案件。话说在茅山上有一个道观呢，这个道观呢不算太大，只有一个大殿和几个房间，但是呢却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早在梁朝就已经建立了。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日本鬼子呀一般不会来这里扫荡，部分茅山道士都隐居在这里。建国以后直到十年浩劫期间，茅山道士并没有遭受什么恶整，当地人对这个道教文化那是非常推崇啊，尤其什么婚丧嫁娶甚至疾病搬家，很多都需要道士前来做法事。而茅山道士啊以降妖伏魔闻名整个华人地区，苏南本地更是极度的相信。对于这些道士呢，地方政府啊也是颇为保护的。但是奇怪的是在文革之前，这些隐居在道观之中的几十名道士却迅速离开了，一时之间茅山道派几乎就散伙了呀。但是这些都是历史旧账了哈，在这里不和老铁们多说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海外的这个茅山道教派啊开始重修道观了，在1999年基本上就把这些道观呢修建完毕了。到了2000年以后，整个茅山全被开发起来了。政府突然想到 用这个废弃了45年的这个小道观呢做这个旅游景点儿。但是这个小道观位置太偏僻了，看起来不太容易用于旅游之用啊，但是毕竟也算是这个文物古迹，有千年历史啊。话说这个苏南地区的人呢有的是钱，政府啊也是财大气粗，好，拨钱拨款进行修缮。这个修缮工作呀交给了一个当地的副局长来负责，副局长呢只是做一做规划，具体的工作呀交给了建筑专家王副处长来负责。这个王副处长啊大概有30多岁的年纪，哎，可以说是年富力强，第一时间就去了现场。这个小道观我说了历史悠久，保存呢还算是大体完整。王副处长哎一进去估算了一下，维修工作呀花不了多少时间，只要雇佣一批工人，哎，几个月就可以搞定了。奇怪的是啊，跟着一起来的当地的街道干部表情呢都很不自然，这边的招工这工作也不是很顺利。偌大一个勾容市啊花了半个月时间招不到50-60个合适的工人，王副处长没办法，只好啊从这个其他城市借调了一些工人。有意思的是这些工人呢哎一看这个履历，清一色的全都是外地人，只有一个是勾容本地人。啥意思？勾容人本地人呢不来。王副处长虽然不是勾容人，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哎，他就和这个勾容人呢唯一的一个勾容人呢聊了一聊，两人攀谈了一下。这个勾容的工人呢是快60岁的老头子了，是一个瓦工，做了几十年了。他自己呀患有很多疾病，妻子呢也是中风卧床，急需要用钱。王处长这边哎在这里开价最高，老头子为了钱主动来报名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老头的家呀就在这个茅山脚下，在这里工作呢中午啊还可以回家照顾一下卧床的老伴儿。有意思的是同之前那个街道干部一样，这个老工人表情可有些不自然呢、啊，尤其是上了山进入道观之后，明显这个老工人变得异常的紧张。王副处长呢也没有多想，很快就开始施工了。前几天呢先是把这个材料和工具呢搬运上山，有一些工具啊还比较值钱，在晚上呢需要有人呢留下来看守，防止被盗窃。带队的这个民工队长在大殿里面哎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支了一张床，晚上留守。其余的民工啊都和王处长一起下山了。下山之前王副处长就看到了那个老工人，似乎想和这队长说一些什么。他是看到这个王副处长啊盯着他看，这老工人就放弃了，跟着其他工人就下了山。结果第二天民工们上山的时候发现队长啊患了重感冒，正在发烧呢。山上风大，队长一个人住在这里，感冒有什么稀奇的呢？大家就将这个队长啊扶着下山到医院呢去打点滴去了。当天晚上又得留下来一个人进行看守啊。王副处长哎代表这个自己的这个领导干部的形象自告奋勇，结果呢一对这个民工的夫妻报名了。这两个人呢都是油漆工，也都是40多岁的人了。哎，那既然报名就把他们留下来看山吧。结果第二天晚上来到这个山上，这对夫妻又感冒了，重感冒发烧40度。其中这个女性的民工啊非常惊恐，魂不守舍，大家就问他咋回事啊，他就支支吾吾的不说。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认为啊，是山上条件太恶劣，连续病倒了三个人，得了重感冒。这一次王副处长决定了，哎，你们谁都别来了哈，我自己留下看守，你们其他人都下山。话说天快黑的时候，其他民工都下了山，那个老工人犹豫了半天呢，对王处长说，处长啊，你还是下山吧，这些工具啊，这些材料都丢在这里吧，也没有人会来偷的呀。王副处长一听不高兴了，胡说八道，这些东西值十几万呢，怎么能没有人看着呢？你是怕我生病吧？我年轻力壮，没关系的。
不是这么说呀，王副处长啊，我们这旮的呀，有一种说法，算了，和你说你也不相信，要留下呀，你得多找几个年轻小伙子，大家聚在一起，你一个人这样可不行啊。
王处长就说了，你这说什么呢？老师傅，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东西丢了我得负责，我不留下怎么办呢？你快下山吧，别担心我哈，你看看我特地呀带了几床厚被子。老工人的无奈呀，只好下山了。王副处长留在山上打着一个手电筒啊，看了一会儿武侠小说，也就进入了一个帐篷去睡觉了。帐篷就在这个大殿的这个里边，靠近门口。大殿里呢很破旧，什么桌椅啊，还有这个塑像啊都还完整，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得到处都是。大概睡了能有那么一两个小时，王副处长开始感到一股刺骨的寒冷，他认为是山上降温了，哎，就把这个备用的这个被子呀拿过来盖上了，但是没有丝毫作用，这个帐篷里面是越来越冷了，冻得他几乎睡不着了。好在王处处长啊早有准备，爬出帐篷拿出了一个小酒瓶，里边装的是白酒，他把这白酒啊全部一口气儿抽掉了一个自己的喉咙里，没一会儿酒劲儿就上来了，哎，他也感觉浑身不冷了，热乎乎发热了。王副处长喝完酒啊晕晕乎乎的就睡过去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再次感到寒冷刺骨，这次寒冷和以往不同啊，不像是被风吹的那种寒冷，就好像突然一下子汗毛倒立的那种冷。半睡半醒之间，王副处长猛然就看到大殿的房梁上似乎有个白影飘来飘去啊。王副处长大吃一惊，一下子坐起身来睁开眼睛看去，这时候白影消失了。就这一下子呀，王副处长开始感觉到浑身不自在，人呢不知不觉又昏睡了过去。哎，这一下他又看到那个白影飘来飘去，似乎啊还留着一头长发，耳朵里面还听到了类似于怪笑的声音。王副处长这时候已经动弹不得，浑身疼痛，神志不清。就这样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王副处长认为自己肯定已经死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推了他一把，迷迷糊糊之中，王副处长就发现了推他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留下来的那个老工人。随后啊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一次醒来的时候，王副处长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里了，诊断还是重感冒，和之前那几个人一样导致虚脱，病情严重，好在性命无忧。治疗期间，这老工人呢就告诉王副处长了，我就怕你有事啊，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打着电筒上来看你来了呀，结果啊看到你满脸通红说着胡话，
赶快呀，背你下山，打车把你送来了医院呢。如果不是我呀，王副处长啊，你这条小命啊可就难保了呀。
话说王副处长啊，这一病就是半个月呀，工程也就停下来了。在身体大概恢复了以后，王副处长就找到老工人询问缘由了。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看到了一个白影子，那是什么玩意啊？总不会是鬼吧？这可是茅山道观的大殿呢，就算有妖魔鬼怪，怎么会在这里作祟呢？
老工人就说了，
我们附近的村民呐，对这个道观有一种说法，就是这里闹鬼。本来这个道观里面呢，有几十个道士的，就是因为大殿不干净，道士们不断生病，一些年纪大的还病死了，所以呀，几年之内呀，这些道士都散掉了呀。你看，这个道观基本是完整的，之后几十年也没有道士敢来入住啊。
王副处长一听就问了，
闹什么鬼呀？
这个具体就不知道了，只是听说呀，晚上如果你住在这里就会这样，很容易生病的。当时说这个鬼呀，还不是普通的鬼，是厉鬼之类的。普通鬼呀，没有这么厉害，也不会让人一下子就生病啊。那个人呐，是个女人，到了晚上就在大殿里面游荡，阴气太重了，普通人受不了。好在你呀，王副处长啊，你呀年轻力壮，又是小伙子，阳气重，病一场就好了。换成我们七老八十的人呢，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呀。
哎，传说有鬼，但是啊，这个修复任务可不能耽误啊，王副处长必须还要去执行。况且这种事儿，他能向上级领导这么汇报吗？难道说道观有鬼，要取消施工？那上面的这个领导不得对他破口大骂呀？谁会相信这种事情呢？无奈之下呀，王副处长啊，还得继续进行这个修复工程。只是晚上这回呀，不留人了。到了晚上，所有的工具和材料啊，能上锁的上锁，能入库的入库。这种预防呢，没有任何意义，根本没有小偷啊，敢在晚上到这里来偷东西。到了晚上，别说是这个活人呢，就连茅山常见的那些野猫、野狗，甚至什么乌鸦、麻雀，都没有一个敢靠近这个道观的。修复期间呢，又有十几个工人感冒病倒了，工程的大体呀，还算是顺利。而且和老铁说一下哈，就在这个老工人和王副处长介绍完这个情况之后，王副处长啊，让这个队伍里的几个女性民工啊，都下山了，别留在这里干活了。为啥呀？因为听从了这个老工人的话，女人呢，阴气太盛了呀。哎，这个时候随着工程进行，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在移开大殿三清像的时候，工人们意外地发现呢，在这个三清像的下面，竟然有一个生铁做的盒子，埋在地下三尺深。打开这个盒子里面，发现呢，里边有一个做工非常粗劣的灯笼。这灯笼啊，用这个类似于这个象牙一样的什么骨头制作，蒙上了一层牛皮一样的东西，但是就制作这个水平来说，那是相当的差，可以说水平不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烂。这个蒙皮的这个边缘呢，都没有剪平。灯笼里边似乎放着什么东西，摇下来有声，哎，似乎 是一块什么碗状的东西，还有一些纸张。
这个挖掘人员就想了，这灯笼算是文物吗？
当然不是了，这个灯笼啊，有一些部位是用这个洋钉装订的。中国呀，各位老铁，是到这个民国时期才有这种洋钉的。那看来这个灯笼最早也只是在民国时期制作。
那就奇怪了，大伙儿就研究了，既然不是文物，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埋在这个三清巷下三尺深呢，还要用铁盒装着呢？
王副处长不知道，老工人也不知道。王副处长啊，觉得奇怪，就带着这个灯笼找到了一个资深的茅山道士。这个道士啊，名气很大，今年快80多岁了，可以说已经是颐养天年了。王副处长将这个灯笼就交给了这个老道士，后者一看大吃一惊，
你从哪里搞到这个灯笼的？
王副处长就说了，就是后山那个废弃的道观里面呢。
哦，老道士一拍大腿，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几十年来闹得这么厉害，就是因为这个灯笼啊。作孽呀，作孽呀，修道之人何必如此，自己也会折服的呀。
王副处长听得有点懵逼呀，您在说什么呢？老道长说，
年轻人呐，你仔细看看这个灯笼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王副处长又说，我看是像象牙和牛皮啊。
老道长说，不对不对，你看看这个皮很薄很脆，不均匀，牛皮要比它好得多呀，要厚得多，更坚韧。你再看看你说的这个象牙，象牙不是这种颜色的，用了时间久了就会发黄，你要注意，这个骨头到今天还是白色的，不是象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